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是微微，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消息、新闻话题。像之前啊，因为那个台风嘛，然后共伴效应啊，整个北台湾不是暴雨嘛，我就是真的觉得每一次周末好像都会有暴雨的现象。当时有很多状况啊，就是那个车子啊，如果你是这个有车子的民众，如果你车子没有开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啊，可能就会遇到淹水，然后车子可能就会受到一些伤害。那如果你的车这个真的变成泡水车，该如何来处理呢？那泡水车有分那个严重程度嘛，我应该如何来判断呢？其实就有分享说，这个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假设遇到这种特殊状况，你的车子泡水了，然后你可以透过你水的高度去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处理。第一种哦，就是说你的泡水高度是在轮胎的四分之一，这时候就是建议有关闭冷气，发动引擎，然后可以开离淹水区，其实四分之一还行，然后轻踩刹车数次，使刹车恢复正常，通常是不需要特别维修的，但是如果有疑虑，当然是可以做个检查哦。但是如果你的这个水哦，已经淹到你轮胎的二分之一哦，就一半了。这时候就建议是以拖吊的方式移动车辆，而不是自己开哦。那发动车辆之前呢，要先关闭冷气，启动引擎，慢速行驶，然后也要尽速赶快把你的车送到服务厂进行这个轮轴跟刹车系统的完整检查。所以其实没有淹二分之一的话，就不到二分之一，基本上都还行。但是二分之一就开始不行哦，这个车子就要特别留意了。那假设你泡水的高度哦超过轮胎的二分之一，要先确认相关的机件内部没有进水之后，才可以发动引擎，避免内部的管路或油品哦受污水的影响，就进水进去了。所以这要特别注意。其实二分之一真的挺高的，轮胎二分之一蛮高的。那另外就是泡水高度如果已经达到轮胎的三分之一哦，这个通常水应该已经进到车内，因为轮胎三分之一应该都已经过到那个开门进去的那个车的里面，所以这时候不要发动引擎，避免引擎进水受损。那再严重就是直接淹没引擎盖哦，这时候真的只能透过其他的第三方力量将车子脱离淹水区，通知维修厂更换车内的进水零件。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当然都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真的不幸遇到的话，要特别留意。以前我妈妈就讲说，她年轻的时候在五股那边工作，是一个外贸的贸易的公司，然后她就开着当时就是小车哦，当那种那是几年前啊，我妈五十几岁，那应该三十几年前吧。她说那时候五股那个地方也是容易淹水，台风来容易淹水，然后他们就讲说她那时候是开手排车，他说哦，不要一直就是不能很怕熄火，怕水整个灌进那个排气管里面，然后很怕熄火，讲的我真的是觉得哇，那个画面感很强烈哦。所以开车的民众啊，假设真的遇到这种大雨来，或者是有所天灾导致这个水是比较这个淹水淹起来，然后影响自己的车子的话，最好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哦。然后希望大家的损失都可以来降低一些，简单跟大家分享刚刚提到的就是 遇到淹水的事件，如果你开车该如何来处理。除此之外哦，也关心大家的食品安全。为什么说食品安全呢？食安是大家很重视，毕竟身为人就一定要吃饭。那我们今天把这关注的焦点放在就是学生的食品安全。通常学生吃什么？团膳嘛，就营养午餐，或者是会这个前一天家里面做的饭，然后蒸便当嘛，或者是隔天什么微波炉。这其实这也不单纯是学生，一般成人也常常这样子，就上班族嘛，前一天做的饭，然后隔天就带来这个中午当便当吃。那中间有很多的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的细节，我们今天呢就来告诉大家哦，其实在新北市透过智慧监控的方式，让校园的食品安全做了更完善的防护。
笑一笑，张开嘴，动一动，迈开腿，健康新发现，快乐新体验。
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卫生局检验技证刘君豪技证来到节目当中。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是邀请到新北市卫生局，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其实跟我们食安特别有关联哦。我觉得食安的议题是一般民众非常重视的，这个民以食为天嘛。那尤其我们更会关注到，就是说小朋友的这个用餐安全也是我们很关注的地方。我们今天要特别聊聊，就是新北市有这个食安的智慧监控中心。哇，我觉得其实就是强化我们对食安的一个关注。想请教一下技证我们怎么会特别来成立这个中心呢？
就食安的部分，实际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在意。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实际上不管是在抽验啊、检查哈，这都是非常非常的频繁的。但大家都晓得，现在就是很多技术上面的一些进步。所以我们在做这个食安上面呢，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些学校的食品等等它这个过程里面很多都是因为微生物的问题造成一些食物中毒。那微生物最简单的方式要怎么处理它呢？就是把温度加到足够高的温度就能杀灭这些微生物了。好，所以我们就想透过这个流程里面来监控这个温度呢，让这个食安的事件还有食物中毒的事件能够很快的下降下来。
刚刚提到的是说我们现在科技越来越多进步嘛，所以就可以来做到这一块。其实我想这个做法对很多刚刚提到小朋友来讲或家长来讲是比较安心的。
对，那我们是利用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平常我们在量这个温度的时候，大概就量了以后这个温度就看一下不 OK 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用的方式就是说利用这个蓝牙的温度计它量了温度以后，它是可以把数据传到这个特定的一个平台上面去，也就是我们的监控中心。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利用智慧手机把它量的这个餐饮啊，或是食那个成品的部分做一个照相。所以这样的话可以怎么样呢？把温度跟这个菜肴的部分做一个结合。两个就连在一起了。对，
是哇，像刚刚讲到说监控这件事情啊，其实说难也真的是蛮难的，因为像刚刚讲很多东西会有变化。并且可能就是我们正在料理的时候或是等待的时候，
对，
真的要处理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实在是容易会耽搁。这时候就很需要刚刚提到说我们智慧监控的部分可以来帮助刚刚讲到料理这一段，或者是民众的安全，小朋友的这个饮食安全上面可以来做把关。那刚刚提到说我们是用这个物联网的技术，其实听起来大家会觉得说是很炫的新科技，就没有想过可以用在小朋友用餐的食安上面。到底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去做监测的呢？
我们在做这个防范食物中毒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心温度一定要达到足够的温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微生物杀掉嘛。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第一个我们会先看一下 这个监测的时候，它的中心温度能不能到达85度？
85。
对，所以它这个数据呢，就会传到我们的这个监控中心。
嗯，
那我们监控中心就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荧幕，会去呈现，哎，
显示出来，
对，显示出来啊，啊，这个数据有没有过？就有点像人家那种那个交通移控的中心。
哦，
啊，如果它温度不够的时候，哎，它就会呈现红色的字，
嗯，哦，警告大家。
对，然后我们就会赶快跟学校做一个联系，或是他的团膳的厨房联系，说，哎，刚才你那道菜，哎，看起来是有点状况哦，
嗯，
你要不要把温度再加高起来，嗯，或是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处置？
嗯，
所以我们一天哦，至少会有1200笔的资料在这个监控中心，
还蛮多的。
嗯，对啊，
是。
对啊，
其实我觉得温度这一块哦，你如果是料理这一段，像刚刚讲到说团膳业者，
嗯，
他肯定没有办法自己去察觉他到底几度嘛，他就是按照他的经验，嗯，他觉得这个温度是够的，嗯，他觉得这个食物是熟的，
嗯，
可是这时候有科技介入之后，嗯，就可以更精准的去掌握到实际上我们这些料理食物的状态。
对，
我还蛮好奇，就说我们这个新北市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哦，嗯，真的开始推动之后啊，
嗯，
虽然是一个美意啦，然后也是守护大家健康，
嗯，
但是会不会很多业者也会觉得说，哎，其实要来配合，我们也要做一些调整，然后目前的成效怎么样呢？
就目前来说，我们也非常谢谢所有的这业者的一些配合，
嗯，
所以目前我们的资料收集的状况就是100%我们都可以收到这个温度的资料，
哦，
然后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去做后续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在复热啊等等这些措施。
嗯，
好，因此这个我们累积到现在也大概也都36万笔的一个资料了，
嗯，
所以这个都是大家在为了这个食品中毒预防上面做了一些努力。
嗯，
哎，是这样子。
所以目前是已经都全部都纳入我们这个监控系统了吗？
对，目前大概就是有150几家，不管是团膳的，嗯，或是自立厨房的，
嗯，
我们就是请他们大家一起加入进来，嗯，然后他们自己收到这些数据，其实未来他们自己也都是可以看说，哎，他在处理这些过程里面，人员上面有没有，哎，有没有按落实去做这些事情？
嗯，
哎，所以到目前的话，大概疑似食物中毒的通报大概已经有下降大概80几%的部分，
嗯，
所以可见得利用这种温度，然后不同人去做一些监控的时候，的确有一些帮忙。
对，是，我觉得也是要感谢这些业者的配合哦，
是，
因为对他们来讲，料理的过程其实很繁忙，
嗯，
其实很难顾得那么全面。
嗯，
那有人来做协助，像刚刚讲说，我们科技的介入，其实帮我们省了不少力，并且是最直观、客观的数据，会告诉你说，哦，温度真的太低了，
嗯，
然后有一些状况。
嗯，
那我想，这个新北市的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当然不止在做这一块啦，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规划跟发展，
嗯，
或者是在这段期间也看出说，哎，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来加强的。
食安监控中心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大概是先针对这个微生物温度的掌控的部分嘛，
嗯，对。
那后续我们这边大概会收集更多的一些资料，例如说像我们在做农药检测的时候，
哦，
不管是农政单位或是卫政单位，都有这些相关的一些数据。
嗯，
那我们这个监测中心也会去收集这样的一个数据，
嗯，
并且把它做了一些统整了以后，可以告诉相关的单位，比如说农业局啦，或是教育局，欸，这段时间好，有哪些这个产品啊，它的风险高，
嗯，
例如说，哎，会不会它的豆制品违规率比较高，
哦，嗯，
还是说什么小白菜啦，风险率比较高，所以这样子我们在选这些食材的时候，哎，这个挑选的时候就会特别留意这些事情。
嗯，对，是，哎，我们不单纯是最后料理端才来处理，其实我们源头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科技的部分可以来整合，
嗯，
然后像刚刚讲的说是整合不同局处的一些需求，或者是可以来做一些提醒跟帮忙。
对对对，
那我想这刚刚讲到是料理这一块哦，那我们的校园午餐安全也不只是这些，我们平常新北市卫生局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努力。记者能不能帮我们聊聊说，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我们透过这个中心来给予我们的一些业者哦，团膳的业者一些协助之外，平常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是如何做到来维护校园的午餐安全呢？
好，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预防食物中毒是一个一连串的过程。
嗯，
那我们当然是利用刚才所谓的什么栅栏的那种概念，就是说您看过那个有人在 在跑那种跨栏的跑步嘛、哦、对不对？
障碍赛、啊、
对，障碍赛一阶一阶一阶的、嗯、哦，我们前面温度先控制住了，
对对对，
但最后还是会有一些成品，对不对？
嗯
啊，那成品的部分的话，卫生单位卫生局就会去抽验啊，在学校里面的成品，
嗯，
或是说这些团膳公司的成品、
嗯，
我们会去检测它的微生物有没有超标啦，
哦、
或是有些什么问题，对不对？啊、
嗯，
那此外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团膳公司的食材，有去做抽验，
啊，
避免它有这个危害食安的问题，
哦、啊，
透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我们来保障这个民众的这食品安全的部分。
是，其实不只是刚刚讲说料理端，我们来透过科技介入、
嗯、
真的到刚刚想说运送的过程啊，送到学校的过程啊，有的时候还是要仰赖这个卫生局的一些稽查，然后来想办法来确保说、
嗯、
诶，其实小朋友吃到的食物是很安心安全的、
嗯、
那回到刚刚提到这个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哦、嗯、是全国首创的一个中心，为我们学校里面的小朋友们把关这个午餐安全。但是其实哦，吃午餐啊，小朋友有些吃团膳啦，啊，有些啊、哦、不一定哦、
嗯，
很多是爸爸妈妈带的饭啊、
嗯，
或者是有的时候诶是这个蒸便当也有，这都是大家的一个选项。
嗯、
那今天在这一段的尾声，要先请这个季正帮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哦，像我们平常爸爸妈妈在料理的时候啊，诶、
嗯、
这个有的时候自己哦，可能料理功夫也不是很足够，但是至少要食品要安全，食物要安全。那我通常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部分，能够预防食品中毒呢？
好，实际上要预防食品中毒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
嗯，
它像越那个障碍赛一样、
哦，
所以第一个，你手要洗干净嘛，
嗯，对。
那第二个呢，你的食材必须是新鲜的，
嗯，
好。第三个就是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生熟食要分开来，
哦，
比如说你在砧板在切的时候，
哎、
嗯，这到底是马上要吃的，
嗯、
还是生肉啊什么的、
嗯，
这一定要分开来。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些食材呢，就要给一个充分的、彻底的加热。
嗯，
好、哦，你的温度到了，才能够去杀灭这些微生物。
嗯，
好、哦，那煮完了以后呢，如果哎用餐完，当然还是有一些需要做一些冷藏的，你要尽快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
嗯，
好、哦，有些人可能会担心说，哎，这个什么菜有点热，
热热是不能放冰箱。
嗯、对啊，对啊，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嗯、
啊，实际上它这个您手摸起来热热的时候，实际上应该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了，
嗯、
尽快把这个温度降下来，就可以减少这个微生物的繁殖。
对，嗯，是。其实我发现很多家庭的习惯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全家吃晚餐，然后有一些剩下来的，或者是我们刻意煮比较多，
嗯、
然后之后就会全家包便当，然后再冰起来，然后隔天去。通常这个流程是不是还是要注意？像刚刚季正有讲到说，好像就是也不能在外面放太久，赶快打包一打。
对，这个的话就是尽快的，就是您打包好了，就是说。
嗯，
其实最好的方式啦，通常我们在家里面用餐、
嗯、
可能会等到就是用餐结束后、
嗯、
才把菜包一包、
哦、
包便当、
哦、对吧、啊啊、
对吧、
啊、
可能这样。那我们的建议啦，因为吃饭之前呢，其实那个菜刚上来的时候其实应该就是最不受污染的情况、
哦、
所以那个时间点就赶快
哦，先包起来，赶快包。
对，包起来。那包起来后，实际上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
哦、
就可以去保存了、
嗯、
啊。那当然，到了隔天呢，那个复热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那个温度要够。
嗯，
啊，那这样的过程呢，大概就可以减少很多食物中毒的这个风险了。
嗯，是，我觉得像刚刚讲到，民众可能就是刚习惯说晚上、
嗯、
哦，我们煮一顿饭，然后大家打包就当明天的午餐、
嗯。
有些大人也是这样，上班族也是这样啊，小朋友也是如此，就全家都吃一
顿。我家里也一样。
对，这是最习惯，变得比较方便啦、
嗯、
我们就煮一顿可以吃两次，两餐就比较安心啊。有些家长其实也是很用心。
对。
那实际上我们刚刚讲说那个便当加热，很多是放那个蒸饭箱嘛、
嗯，
就统一加热。然后有些是微波炉，那是不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说它复热的话、
哦，
就只能复热一次。
哦，
你不要说
反反复复这样。
对，你说、欸、没吃完，哎、欸，又再去冰，又再来一次，哇，
哦、
那个风险就高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嗯、
就把它复热一次，然后最好就一次把它吃完。 哦，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减少很多的问题。对，
是。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啊，食物这一块啊，用餐这一块一定是民众生活当中必然接触的，但是有的时候啊，就是会有一些小细节容易被忽略，像大家你知道很节省啊，菜都放凉了也吃，然后或者是这个家人比较晚回来也就放在桌上，其实夏天这样放是不是也真的不太行啊。
对啦，建议就是说那就赶快先冷，就是冰存起来，然后带家人来的话再，因为现在其实加热的方式都还蛮方便的。
哦，对啊，
对对对对，因为你放在外面的话，它这个7到60度之间，这个就是微生物长最快的一个环
境。那其实很快，起锅之后很快就会降下来了。
所以我们一般在做的时候，它的温度都会比较高啊，都至少会比60度高不少嘛。所以那这样子，而且这个过程里面，你只要尽快的把它用餐完，这个其实都可以避免很多的一些问题啦。其实你在前面温度够，那就会杀很多细菌了，
是真的。所以大家平常哦，除了在家里面用餐哦，我们平常料理的时候要注意，像今天也特别提到的，就是新北市食安智慧监控中心，也是针对温度这一块哦，为我们的小朋友的用餐环境把关，然后在佐以平常就会做的这个团膳业者的这个抽查稽查，然后希望让很多业者，我想业者这一端确实啦会相对有压力，但是大家都是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料理是很安全健康的，然后小朋友也吃得很放心。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新北市卫生局检验技证刘君豪技证哦，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新北市的这个食安智慧监控中心为我们带来的一些改变跟努力，然后希望大家刚刚提到那个温度啊，还有刚刚讲那个包便当的一些小诀窍，日常就要做到哦，就是你起锅之后赶快要包就先包起来，赶快冰冰箱哦，不要放在外面都放凉了哦，这时候就比较危险一些些了。那非常谢谢技证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谢谢。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卫生局提供。掌握好平常烹调的食物安全之外呢，我们也来收听好歌曲哦。听到的这首歌曲，万芳所演唱的《听风的歌》。
放起了阳光的影子，好透明，耳机是手风景响起，我以为我终于也学会忘记，半沉淀的氧气乱飞，下一站到哪里，到底爱在哪里，从谁的怀里转到哪里，你现在在哪里，我想你轻轻地已经迷失的怎么样
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薇薇，持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生活话题新闻消息哟。今天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啦，像我们刚刚有跟这个记者提到说，其实很多人就是晚上可能家里面料理会煮比较多一点，然后就会全家包便当隔天中午吃，我们家也是这样，变成就包便当会包我跟我妹妹还有我妈妈的，就三个人的，所以其实就你好不容易煮一顿饭就会煮稍微多一些嘛，那确实就要再提醒大家，像刚刚我们的记者刘君豪记者有讲到，就说你就是刚料理起来刚起锅，不是说吃剩的才包便当，你就是刚料理起来的东西你就先包便当，然后不要在外面放太久，其实直接赶快便当盒盖盖就可以赶快放冷藏冰箱，这样才可以减少这个微生物的滋生哦。大家不要想说什么便当在外面要放凉了才放进去哦，这个便当60到70度的时候就是微生物最多的时候哦，这个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千万就是要注意自己的用餐食品安全，要特别的来留意。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台北在飞跃，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今天节目最后选的这首歌曲是李圣杰的最新歌曲，最新的单曲最美的遗憾跟大家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鼓起勇气去整理这屋里满是我们的曾经，画着手机的相簿里那些旅行，听你最爱的歌曲，一起看着演唱会的场景，像是烟火短暂灿烂在回忆里，很遗憾当时曾经不顾一切的深爱，只要你能快乐什么都敢，你的微笑是平凡生活唯一缤纷色彩，拥抱着像是没有明天一样的去爱，结局却是被现实打败，你是心中无法磨灭的某一块。之间的差距，总以为真爱就所向无敌。
哎，大爷，都就是落雨呢，我看你规身躯湿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你我流汗啦。哎呦，最近哦，装潢我膝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镜，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道的吼，干工变膝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好哩。
啊，赞哦！安尼摇膝头，拢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妈，我周末要跟朋友去玩水哦。
你们要去哪里呀？会不会很危险？
放心，我们选的是有救生员跟救生设施的合法泳池。
那就好，如果要去户外玩水，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千万不可以下水哦，也要留意告示牌规范，不要穿着牛仔裤，不能跳水，不要在水中嬉闹，才能够确保安全。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小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